上海卸磨杀戮，学者分析封城或者会引发一场革命。四川雅安一日发生两次地震，山体滑坡，车辆被毁，多人伤亡。魏京生对比六四和清零，话清零是中共倒台的导火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6月2号礼拜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5月3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6月1号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正常，并且点名居委会要求不得限制居民出入。会上面有官员说，居委会不是政府组织，这种讲法被认为是官方在为封城寻找替罪羊。网络上面流传一些新闻发布会的摘要，包括不使用解封这种讲法，因为上海从来都没有宣布过封城，全域静态管理是禁低暂停键而已，各区街镇居委会物业都不得以任何藉口限制居民出入。居委是居民自治组织，居委的行为是居民自管自治的结果，不是政府指令。小区出入证管理是由居民群众自治方式决定的。上述的讲法在网络引发一片哗然，长达两个几月制造无数人道灾难的大封城，原来只是按低暂停键。居委会封楼封通道，甚至有人被饿死，原来是居民自管自治的行为。网民形容说，这个是卸磨杀戮，背刺基层。有网民写道，今日这个算得上是封城以来少见的大瓜，全市人民包括居委会都啃不下去，全部啃在喉咙那里，讲不出一句说话，差点逐死全体上海人。还有网民总结这一出荒诞剧，说上面政府不承认封城，居委会不承认封闭小区，说是市民自愿的，想一层一直往下推责任，最后是推到老百姓身上了。现在不叫解封，叫居民自愿出门。也都有人愤怒地留言说，虚伪过芳华连篇都不觉此，那些上门恐吓的警察是假冒的吗？另外，虹口区一位化名唐华的居民5月31号下午向大纪元介绍，官方虽然发出通报，但是不能够确定是不是真的解封，小区也都没有就6月1号是否可以自由出入发通知。唐华说，新闻发布会是新闻发布会，要等小区门口开放了，那就是真的开放了。现在上面说要开放，但是责任谁来负，后面采取什么措施都没说，我们今天小区还在做核酸。上海虽然解封在即，但是这一轮的大封锁引发的后效应正在发酵。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摩根丁在大纪元上面发表专栏文章表示，上海封锁引发的抗议活动会是一场革命的导火线。文章说，连毛泽东都承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民众的怨恨沸腾的时候，可能只是需要一点火花就能够转化为一场革命。但是文章也都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共会因此而倒台。过去有相当多针对中共的抗议活动，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作者说，未来没人知道未来，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会出现经济衰退，而且有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中国和残忍的共产政权将会面临艰难的时刻。6月1号晏昼，四川雅安市连续发生两次地震，一次是5点钟在庐山县发生6.1级地震，另一次是5点03分在宝兴县发生4.5级地震。地震造成雅安宝兴县山体滑坡，很多车辆严重损毁。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造成庐山县和宝兴县部分乡镇受灾。庐山县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雅安宝兴县山体滑坡，有车辆损毁严重。截至19:40，雅安全市范围接报4死1伤。 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5月30号在中南海紫光阁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面的时候出洋相。从央视直播镜头看，李克强在颁国务院令正式任命李家超为香港第6任行政长官的时候，没有跟李家超握手，只是拍了合影。之后李克强除下口罩坐下跟李家超谈话，期间李家超身体前倾，不停地点头。李克强讲完之后，示意轮到李家超发言。李家超表现得很紧张，除口罩的时候口罩条绳棘住眼镜框除不到下来，令到李家超手忙脚乱。这个时候李克强拿起水杯喝水，直播镜头转向李家超对面的中共港澳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等人身上。直到李家超成功除低口罩之后，镜头返返去他身上。这一次李家超作为唯一候选人接替林郑月娥成为香港新任特首。时评人王克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意味着25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举世公认地破产。王克说，第一，李家超是唯一候选人，说明中共旗下无人。第二，李家超曾经是警察头子，表明香港公民社会已经死亡，开始警察治国。第三，2019年反送中以来中共的残暴镇压，推出港版国安法等等，表明中共颠倒是非，一条路走到笃，绝不回头。中共天安门六四屠杀距今已经33年，临近六四纪念日前夕，民运领袖魏京生在自由亚洲刊文分析了89六四事件和现今中共疫情清零的关系。他认为中共现在的清零政策就是官逼民反、共产党倒台的导火线。魏京生在89六四和清零的关系一文指出，六四事件入面纪念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和为现任的赵紫阳叫冤，只是那一场运动的导火线，而造成成千上万人上街示威的正正是邓小平学习早期资本主义制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文章分析指出，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动乱都起源于官方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贪官污吏和奸商的暴富对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导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89年正是这样的情形。之后的30年，中共除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之外，贫富差距、贪官污吏等等这些问题并没有比30年之前有所好转，最多是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快速发展了经济。中共利用经济利益收买了知识精英，扩大了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抑制了导火线的出现，维持了中共的专制政体。但是如今的形势，中共靠欺骗和美国大资本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快速发展明显已经不能够持续，因为贫富差距和官商结合导致社会矛盾快速升级，被收买的精英们的丑恶嘴面已经很难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了。中共不单止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还要割中共官商阶级的韭菜，这一轮操作胜过邓小平时代，所以必然会受到上下一致的反对。尽管反抗的目的不同，但是反抗的目标一致。文章认为这种严重程度超过1989年，只是需要一条导火线就是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届时不单止习近平地位不保，中共的一党专政体系也都将会随之倒台。文章指出，目前这一场清零的野蛮政策已经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各种形式的反抗亦都此起彼伏，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而这一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单止导致经济下滑，而且导致人民的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文章认为，清零政策正正是现在官逼民反的导火线，导致中国政权变化的导火线，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倒台的导火线。 上海居民在经历了漫长的煎熬之后，终于等到解封。但是居民期盼的自由进出小区实现了没呢？他们对政府的推责行为又是怎样看的呢？上海居民陈女士在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透露，她所在的小区以及周围的小区6月1号凌晨已经可以自由进出，私家车亦都可以上路。但是入小区的时候仲需要扫码，市场仲未开，需要等防疫中心检查合格之后先至能够营业。交通亦都有啦，但是好多人仲未去返工。单位冇通知上班，解封咗亦都唔敢轻易而家先复工，好多人仲喺度观察緊。6月3号系端午节，所以亦都放假啦，有可能等过咗呢几日睇下有冇咩阳性啦，有冇咩小区封咗或者点样。一个小区晏昼2点钟发现一个阳性就唔可以解封啦。各个企业佢都怕，如果复工叫工人嚟返工，就怕其中佢哋有阳性，就将佢哋整间公司封咗或者点样，佢哋付出嘅成本更加大。对于上海市政府将今次嘅封控卸责俾居委会，陈女士表示，政府话呢个系自治嘅行为，但系如果我哋夹硬行出去，警察就会嚟啊，咁样唔系自相矛盾咩？本来上海市民都唔知道佢哋系点样嘅，而家令好多人明白咗佢哋嘅真面目。上海市政府将2500万上海居民好似马骝咁玩，到最后你话系居委会嘅事，你当上海市民系弱智噶？居委会系咩镬嘅？居委会虽然系最底层嘅，最起码佢哋亦都捞咗唔少好处，又唔处分，对佢哋又冇乜嘢，帮领导咩镬亦都系好正常啊。中共外长王毅目前正在南太平洋国家进行访问。5月30号王毅在斐济召开10个岛国的外长会议，并且宣称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实际上中共并没有和这些太平洋岛国成功签署备受外界关注的一份区域协议。但是仍然有观察人士担忧，在历经十几年的潜心经营之后，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版图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共的影响力或者已经遥遥领先。希望之声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华民国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苏子云。苏子云分析说，我想他的影响力在扩张，但是以后超过美国、澳洲，我觉得还未到这样一个门槛。第二，从太平洋岛国来讲，他们有一个南太平洋的岛国论坛，会采取一些类似的那种协调的机制。目前看来中共突破了所罗门，后续其他岛国中共还在想要试图拉拢。目前的观察是，在一带一路就是经济的部分，中共是比较顺遂的，但是要签安全协议的话，可能会遇到比较多的阻力。目前我观察的是，这些岛国基本上是长期被忽略，现在随着中共的投射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投射能力的增加，北京方面也都希望在第二岛链到第三岛链这里建立它的据点，用来支撑它海权的扩张。所以太平洋岛国会变成一个新的地缘战略的前线。而目前美国的角度，我观察是海陆大参并进。陆就是澳洲大陆的部分，那边有北约是稍微被稳住，海的话就是这个新的战场。事实上在2月份布林肯就已经前往岛国部分做穿梭外交了。加上澳洲新的外长就是黄英贤女士，也都着力于这个岛国关系的稳固，所以未来我想海上的这个防线应该会是以美澳为主。意大利东北部城市乌迪内5月31号迎来了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精妙绝伦的舞蹈，纯善纯美的内涵，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观众纷纷表达对神韵的赞赏、感激和感动，好多观众对演出入面呈现的敬神敬天的理念深深认同，并且感觉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强烈共鸣。曾经在2021年意大利著名歌曲大赛入面就得桂冠的意大利歌手 G 基瓦拉洛普雷斯蒂观看了演出之后，兴奋地对大纪元表示，演出是如此吸引，那些斑斓的色彩、舞蹈演员之间的精准配合超越自然，立体动态天幕令人着迷，天幕上面的画面和舞台上的演出交融配合非常奇妙。洛普雷斯蒂表示，他最喜欢演出入面的音乐，尤其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二胡演奏，只有两条弦的二胡看起来简洁，但是就能够演奏出丰富的音色，带给他宁静的感受和难以置信的祥和。对于神韵所展现的神传文化，他表示观看演出的时候犹如置身天堂，令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神。他说，在神的面前，我们感到谦卑和渺小，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拥抱这种神圣。同时他对神韵为复兴中华传统文化所付出的努力表示十分钦佩。他说，我觉得神韵复兴传统很重要，我们都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迷失在生活之中，我们应该回归到过去，回归到本我。他还看不到演出是对人性和神性的召唤。他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重新找回自己的神性，并且反思我们自己已经偏离了几远。我们要放弃自私和傲慢，因为同宇宙相比，我们是非常渺小的，而宇宙奥妙浩瀚。所以在我看来，演出在舞台上面展现神是一种召唤，是一种对神圣回归的召唤，而不单只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